十。
好，你听。
善十第八跟第九首哈。第九首。
荣耀都归于你。
带领，让我们能够，虽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或者有时候我们会把神的旨意领受错。今天我们查十六章，查十六章就是这个问题。亚伯拉罕有时候也不知道完全知道神的旨意，他也会犯错误，但是耶稣基督仍然来讲完全，仍然在我们生命中来负他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们这两首歌，今天我看第八第九跟我们今天的十六章是有关系的，创世十六十七章。所以呢，来，徒弟兄把这个麦，把这个拿过去祷告，祷告，然后我来登录，你就祷告，你拿走，你就把这视频关掉，你祷告，我来登录。
感谢慈爱父神，主耶稣基督，感谢上帝归正圣灵的显圣灵，感谢神啊，在这个疫情的阴影之下，赐给显圣灵在线上同样时间可以聚集在您的脚前，向您合掌感恩。愿主啊，怜悯小子们，赦免小子们一切的过犯啊！愿主在你所预定的局里面挪开这疫情的一切的拦阻，赐给小子们可以面对面的聚集在你的脚前。感谢主的怜悯，也求主祝福小子们今天这次聚集啊，祝福你宝贵的仆人张牧师的口，使他啊蒙您真理的圣灵感动，使小子们与他同感一灵，蒙您一位真理的真理的圣灵的力量，求主怜悯。求主祝福每一位在现场的每一位在各自家庭的弟兄姊妹都求主祝福小人们平安，也为小人们预备下去的具体的交代主的手中，感谢主垂听，祝福王圣诞唯独归于三一真神直到永远。以上小人们不配得的祈求祷告交托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人求。
阿们。来，我来开麦哈。好，那能听到说话吧？如果效果不好，我就把这个视频给关了。如果大家还可以的话，我就开着这个视频。喂，没听到我说话吗？其他人能听到吗？在网上的弟兄姐妹能听到吧？能听清楚吗？来，张弟兄、张一群弟兄，你那边能听到吗？能听清楚吗？可以哈，好，能听清楚哈。如果万一不清楚，赶快告诉我哈。告诉我，我就可以把视频关掉也没关系。就是那我们这个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赶快告诉我。好，今天我们会查创世纪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因为我们上个礼拜看了十五章，我们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开始哈。第一次来先明，就是看到了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第一次在创世十五章，也是整本圣经提到的第一次提到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那因着他因信称义呢，那个上帝这个一个确立之后呢，然后呢，神又给亚伯拉罕一个意象，就是什么，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先知式的一个看见。神启示给他什么？将来他的后裔，虽然神允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并不是让他在那里，那时候其实亚伯拉罕都还没有能够完全在定居，真正的定居是后来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开始分地定居。那亚伯拉罕呢，就是成为客旅和寄居者在这个迦南地。但是呢， 神也应许他们，也给亚伯拉罕看到将来他的子孙要寄居埃及地400多年，就是，所以我们看到没，这就是有时候神的圣经里面不断的填满那个圣经所说的，说属灵的人可以看成万事啊。昨天我们弟兄们来分享来对吧，属灵可以看万事，就是这里面呢，就是神也给亚伯拉罕能够看到未来，给他未来的预言，就是他的子孙将来寄居在迦南地430年的时间，所以然后再把他领出来，再把最后凭着信心仰望上帝的应许，什么神是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赐给他的子孙啊。所以呢，然后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然后呢在旷野漂流40年，仍然没有得到那块地，一直到约书亚亲自的进入迦南地。好，这个我们看，但是呢在亚伯拉罕这个信心，我们说大家注意，从12章开始啊，亚伯拉罕都是经历自信心的一个高峰到一个低谷，有软弱，有失败，然后再一次的悔改，神把他兴起，然后再一次的神给他坚定他所立的约，然后亚伯拉罕再一次的软弱失败跌倒，神再一次的管教赦免，然后呢接着他的复兴，再来一次神重申给他的约。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也这么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的一生，他也不是说亚伯拉罕本身有多么厉害，也不是亚伯拉罕天生就是多么的属灵，也不是的，他是上帝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好，那我们来读，因为不长，16章一共16节经文，16章16节经文，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创世纪第16章1到16节的经文。好，我们这样的哈，因为这个网络怕有人听不到是吧，因为没有一个扩音的哈，所以可能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呢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听得到这个声音，所以呢好，那请徒弟兄来继续啊，你那个有麦是吧？
好，
那我把这个，然后你就把1到16节慢慢的给我们读一下，可以慢一点。
创世纪第16章，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萨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萨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萨莱投待她，她就从萨莱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萨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萨莱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不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求。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中间，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尼尔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里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好， 所以我们要大家看到哈，这是一章第十六章哈，所以呢是有点不理想的一章哈。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真的，如果你不要说你对后来的圣经整个的历史里边所查考的内容哈，那如果你知道包括现在的世界的局势来说，我们说会都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哈。那这个遗憾呢，可能没有，当然没有说亚当犯罪什么带来，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亚当犯罪，因为亚当一人的罪，对不对？我们都成为什么罪人，对不对？那个是对人类整个的影响。那我们说亚伯兰呢，他毕竟不是第一个始祖嘛，他是希伯来人的一个祖先哈。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失败，也确实给整个的，不是像亚当所有的人类，但是确实也影响了整个人类。为什么人大家都知道是今天所面临的，可能当然现在的病毒的缘故，可能大家会焦点在这里，但是慢慢的你看整个世界将来所有的局势的问题是什么？伊斯兰世界会联合所有的低基督的势力，当然是面对跟上帝的国度的一个争战，对不对？那这个渊源就在这里，这样渊源。那我们看到，但是我们说在这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什么呢？就是整个的事情到底是出于上帝的意料之外呢，还在上帝的整个带领当中呢？这个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这个里面很难去理解，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奥秘式的难题，就是那不信主的人到底是不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一般都说神任凭罪人去犯罪，变成人犯罪有犯罪的自由一样的感觉，好像神没有办法控制他。这都说神任凭他们，神因为什么？因为避免把罪跟神扯在一起嘛，总觉得对人类犯罪，神就任凭他们犯罪吧，任凭他们犯罪堕落吧。但是这一章里面我们再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上帝是真的是不可控制吗？上帝或者他说上帝不会背负他自己啊？如果上帝如果给人有这样的所谓的犯罪的为所欲为的这种自由，神却不能控制的话，那神就不控制了，那就麻烦了。但是神要控制又可以控制，当然可以。但是我们要来看到，其实在这里边呢，又从上帝主权来看，我们在十五章里面，神应许亚伯兰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是什么？杀那么多，对不对？当亚伯兰第一次怎么说？说生在我家的老仆人就算我的后裔，神说不算，要从你本身所生的。十五章这样说的。那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哎，神说你的后裔要天上星、海边杀那么多，哎，但是他现在不能，没有孩子，没有孩子，要不然的话算算在我家老仆人算我的后裔吧。神说不算，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上帝有没有说什么从你亚伯拉罕所生的？亚伯拉罕所生的还要从什么？必须还要从萨拉生的。如果把这两个条件都说出来之后呢，事情好像就没有十六章的问题了，没有十六章的问题。为什么呢？你注意看，因为在十五章你注意看哈，十五章你看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这话对不对呢？神不是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喂，你本身所生的，你没有说他跟撒拉所生的，那神说话有没有模棱两可呢？有没有故意的？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嘛，不是我们经常讲的嘛？哎，每次我到政府办事，对不对？你最好把一次我需要的所有资料给我一个整说明，对不对？我就把你资料都整理齐了，就来什么？递交上去就不用我跑很多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政府有时候跟我们干什么，你少一次文件你就补齐了，来说你还少一个文件，少一个文件你补齐了去又少一个文件，所以就会很火，对不对啊？还你这样不是什么劳命伤财嘛？那上帝是不是这样的呢？喂，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讲，因为上帝的启示有时候也不是一次到位的，没有完美的启示，对不对呢？这是错误的概念。喂，我请问你哈，和我们很简单的例子哈，喂，谢弟兄， 你要从你本身所生的孩子才能够算你的后裔，对不对？你会想到你跟你妻子以外的别的女人生孩子吗？
第一次我会想到，如果老是不生的话，
对，所以问题啊，老是不生，你会想是谁的问题？谁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还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我们等候不够，我们不相信神可以什么？你没有确认，这就是什么？你对神话语的忠诚。所以我们要后来报上，那加你应该加什么？加从你本身，还要加法拉所生的才算你的后裔，这话就很严谨，对不对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上帝为什么有时候他没有把话说的那么的清楚呢？并不代表神的旨意是含糊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很清楚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什么一体，对不对？而且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当神说这些生养儿女的时候，是都是指从什么生的？是淫乱生的吗？奸淫生的吗？还是从婚姻里面生的？所以大家很清楚啊，所以不知道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我们说传宗接代生养儿女本来就是应该借着什么一夫什么一妻，上帝所设立的婚姻里面所生的后代。当然这不人类后来犯罪堕落了，叫非婚生子，非婚生育确实会给世界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就是后来说的所谓的一夫多妻。所以为什么说在马拉基书里边说神有灵的余力可以能不能造多人啊？好，他造一个男人，他有能力跟男人造几个女人啊？有这个能力吗？当然有。他为什么不给男人造多造几个女人呢？现在的男人都希望有多几个女人哈，特别不信主的男人更是如此，对不对？那我们说中国古代是可以多妻的、纳妾的，对不对？那现在香港、澳门还是可以什么娶的什么姨太太，对不对啊？他们叫姨太太，还是可以，也还是容许多妻的，在一些地方。那其实圣经本身什么感觉？他说，你看，虽在第十五章的第四节说，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请问啊，喂，亚当说那个夏娃是他骨中的骨，什么肉中的肉，所以夫妻爱人是成为什么一体的。但是从你本身生的，这个神的启示有没有模糊？有没有模棱两可？有没有跟你有误解的地方？本身神的话语是没有让你，是你的大脑把它误解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从你本身所生的。哎，刚刚谢弟兄很诚实的讲说，哎，从我本身生的，但是我妻子有什么？如果是不能怀孕，久久的不见怀上孩子，好了，人开始思想了，人开始行动了，人的智慧和聪明开始动作了。所以这个本身不是上帝的启示，说哎，上帝启示一开始有漏洞的，不是上帝一开始启示什么是故意玩这一招的，哎，不是，哎，什么呢？就是神什么呢？就让我们看到，当然也是有神的美意的，什么就看到亚伯拉罕一样，他的妻子萨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可以说从古至今萨拉成为什么所有历史时代敬畏神的妇女们的美好的榜样，对不对？所以古时原来是圣洁妇人萨拉，敬畏神，顺服丈夫，称丈夫为主，对不对？是成为历代的神的女儿们所效法的榜样。但我们看到呢，萨拉又有她的软弱，但萨拉软弱呢，她是为着丈夫的缘故，甚至为着神的国度的缘故来着想的。所以这个跟邪恶的、跟故意的那些抵挡神的那个罪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哈，我们看到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呢，你看，那亚伯拉罕就会跟妻子讲了：“喂，增加我们，增加我，再增加这样，我们家的老仆人是不算我的后裔的。”哎，神说了，一定要从我本身生的才算我的后裔。所以萨拉也很牢记，但是呢，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什么呢，我们开始我们想用人的方法来成就上帝的心意吧。人是常常是什么，我记得今天我在来的路上哈，本来我是准备把我那个每日与主亲近那个呢在车上那个时间发到这个群里来做一个思考，我今天早上思想75篇，但是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啊，布依族的那个莫堪的弟兄一个电话，他说让我为他祷告什么呢，今天呢因为他在开了一个超市，超市说挺赚钱的，这段时间就疫情时间反而他那赚钱，有超市嘛，生活必需品嘛，结果他说还是先转让，他说今天会有几个人来看他的那个地方，他让我问他最好能够把这个他这个超市能够转出去，他为什么呢，他说当他经历人生很多的变故，做了10年的牢，终于去年解开了，他真的重生得救就在监狱里面，他说现在不是他要的生活，为什么呢，他说他做这个超市确实还不错，但是他觉得一天7天一个礼拜7天20几接近20个小时10几个小时的工作，他觉得逐日不能够聚会，他承认自己灵修也不行了，团契也参加不了，他觉得他说他自己在祷告里边神就给他说你不是把我放在第一位的，我你是把你现在这个养生啊赚开超市啊每天忙来忙去这个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他自己呢就说他祷告之后还是神觉得他这一辈子经历40来岁了，经历过很多的人生的波折，他觉得如果只是继续回到世界上来只是为了生存，他觉得没有意义，他觉得这几天呢心里还是觉得他想什么呢，他想把这个超市放弃休息个几个月他说，然后再看神子给他怎么带领生活方面怎么更好的带领，但是呢他说他想去一个地方好好的受到一点神学的训练，系统圣经的造就，哎，我说正好我们这边昨天开这个弟兄团契，那你有没有可能给我把这个转让，你跟你妻子就搬到广州来住一段时间，他说当然这也是一个可能性，祷告一步，但是毕竟他迟早要什么，要迟早这个生存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那我说我当然我们为你祷告，当然我的意思在他里面谈话当中有什么很好的一个感觉，就是他所有的思考就是不在，他说不能再去回到以前那个生活里面去了，他现在真实经历主之后的发现不能为谋生而谋生，不是为了赚钱而已，他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要追求神，他说我这40多岁了，我这辈子还能有多少时间服侍主的机会呢，他说真的是机会很难得，所以他就决定了把这个超市给今天他希望能够有可能上帝带领就让我为他祷告，他希望就把这个超市能够打合理的价格他就把它转出去，那我觉得这个我点的重点是他这个心意是神的所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只是为了生存，只是把自己一天十几个小时工作放在这个里面，他觉得是有点亏欠神的。当然他有认识敏感的认识是非常好的，对不对，我们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不仅有这个认识，对不对，不仅有这个，总是觉得自己赚钱还不够，哎，我赚钱我忙一点那我还可以心里有神就行了呗，我实在不行我也祷告一下可以了呗，但他自己很诚实的说随着这样的忙碌啊劳碌求福啊，其实读经祷告啊都是表面的，他能够诚实的面对神，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就说对神的旨意的明白是神是让我们肯定要进天堂，神已经赦免我的罪，神已经让我带领我的一生，对，我们有时候要面对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很多的对付和经历，所以呢这个撒拉呢也在想了哈，你看第16章第一节说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求你和你的使女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的孩子，哇这个厉害啊，这个对撒莱来说我们知道吗，也是付出巨大的牺牲，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撒莱 大家揣摩哈，神跟我丈夫说了，一方面神会祝福我的丈夫，而且是我丈夫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什么那么多，对不对？那当然他也知道说神又让救我丈夫的后裔使万民什么得福。哎，这里边还有呢，还有上帝的救恩的不？我就撒拉，你不要认为撒拉不是敬畏神的孩女啊，她是敬畏神的一个女子。她一方面从小方面讲呢，她要为她丈夫生子立后，对不对？大的方面讲呢，因为神应许她的丈夫，她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什么那么多。那还有呢，甚至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万民什么，哇，这个事情不能够被破掉哈。我怎么去成就上帝对我丈夫的祝福呢？哎，他说也好，因为我是丈夫的什么帮助者啊，对不对啊？那现在我丈夫在这方面有问题，导致我也不能生育，上帝又不让我生育，那怎么办呢？糟糕啊，思考啊，默想啊，而且自己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为什么？我们这撒来，其实我们这跟亚伯拉罕的感情好不好啊？很爱她的丈夫，很尊重敬她的丈夫。她想了，要从我丈夫生在我家的老仆人，不送我的后，不送我们的后裔，要从我丈夫本身所生的。你看到没有？她对这个婚姻的认识呢，还没有一个更坚韧的什么？那夫妻爱人成为什么一体的，对不对？所以说，从你本身，从你本身所生的，应该是包括了丈夫跟妻子。但是撒来呢？牺牲自己的爱情，忍受这种羞辱也好，忍受这种并不是神很喜悦的这个做法，怎么样呢？他要委曲求全，看到没有？他要委曲求全，这个牺牲很大。我们说本来什么？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是排他的，对不对？上帝和他的真理是排他的，对不对？我们还讲嘛，爱情是什么？排他的，怎么样？他主动来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这倒没错，是现在不能使你生育，但是不代表什么，以后不能使你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哇，撒拉真的厉害。我们说，如果丈夫主动提出跟什么夏甲同房，不明就里的女人说找死啊，你这个什么糊涂，有什么糊涂心思，邪恶的心思，对不对？第二呢，当然如果你偷偷的那发现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现在反过来是妻子主动的求什么，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的孩子。所以什么意思？哦，因为神说从你所生的，他就把神的话语理解成，你看我们基督徒啊，很多问题啊，你看所有的行为操守啊，我们真的撒拉不是故意犯罪的哈，大家不要认为撒拉是故意犯罪哈，都是神对神的话语的理解的一些错误、偏差、一知半解、狭隘，或者没有对神的话语理解到一个恰到好处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你的立场会影响你的行为，带出你的思维模式，到最后你的行为上的错误。但你的心却是好的，是想维护神的，结果呢？当然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来的什么话来了。我们看每次的关键时候，男人尊重女性，彼此的交通，了解女性的感受都可以，但是每次在关键时候什么，男人没有，也没有守住上帝的话语，对不对？哎，神跟亚当说你不可吃分别善恶什么果子，对不对？神是亚当说的，但是亚当要教导夏娃，那现在夏娃自己吃那个果子也给丈夫吃，丈夫什么责任是谁的？责任是男人，责任是男人。所以男人所以弟兄为什么要对神的话语一定要守住？神的话语你不能打折扣， 你知道吧，我现在人的很多东西呢，就是把圣经的真理啊打个折，总担心觉得上帝的事情会误事误时。哎，上帝好像什么，我们把上帝给缩小了，我们把上帝放在一个理性的框架里面，把它给偶像化的上帝，有可能在我们身上会某个时间里会产生，所以就出问题了。所以怎么样呢，亚伯兰就听从他妻子撒来的话，就与埃及人夏甲同房。怎么样，就怀孕了。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看我们说牺牲什么呢，你看在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将自己怀孕去小看自己的什么，你看到没有，所以撒拉的牺牲相当大哈。撒拉这个祖母现在被婢女轻看，为什么，因为婢女怀孕。这个时候你看撒来又开始抱怨了，看到没有，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看到没有，撒来也承认，对不对，我已经牺牲我自己的本来没有被玷污的那个崇高的爱情，对不对，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什么判断，你就看到没有，这就一夫多妻啊，必然带来什么更多的麻烦，争风吃醋。你不要说这个主，我们圣经里面主母跟婢女，对不对啊，连亲姐妹，对不对啊，是谁啊，雅各，对不对啊，到后面我们看到雅各娶了什么利亚跟拉结，对不对，结果连姐妹开始什么竞争，竞争到什么程度呢，恶性竞争啊！本来生孩子竞争还可以，互相竞争，你我不能生育怎么办呢，来我带你跟我的使女同房，结果利亚怎么样，自己不但生孩子好，还生得不错，那你不能生孩子，那不行，那我把我使女给你生，那使女生了后，利亚说，哦，你使女跟我生，我把我使女也给你，不但我要跟你生，我使女要跟你生，大姐说我不能生，我要使女跟我生，结果后来神让拉结怀孕了，要命了，你看到没有，人总是容易走在神的什么前面，人就是在等候上面不行。好，当然神管教，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要管教，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在撒拉身上就带来什么，你看亚伯兰对他怎么说，使女在你手中，你可以随意待他，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看到没有，亚伯兰这时候呢，这个男人啊就这个问题，一旦你一步没守住的时候呢，后来也确实为难，你知道吗，所以人类整个在犯罪里面，我们看到没有，就像昨天我在那个个人与神亲近的分享里面是什么，出埃及记里面说呢，神给人类的民事率啊，给希伯来的民事是在不理想的状态里面，人已经放在堕落的里面，神只能什么给人一个相对公平的法则，人若怎么样，人若怎么样，然后神就有补救的方法而已，他不完美了，但是当面对我们讲道德律，面对上对上帝的态度，这是不可的，神这个不可，总要必要你必，所以对上帝来说，对上帝的态度，还有关于人的那个道德律对上帝所设立的那个次序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不可，总要必要，但是呢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说人若怎么样，如果你怎么样，你们之间若怎么样，神就给人一个相对公平法则，没办法达到一个相对绝对的公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已经堕落，所以呢在实际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上帝 仍然赦免他儿女的罪，那要接受上帝的管教。真的不是上帝说退而求次之的哈。我们每次在圣经里解释，很多人很奇怪，就觉得上帝的原来的旨意被破坏掉，或者是不够被人能破坏掉，什么叫什么 A 计划破产，还有什么 B 计划，当然不是，也不是说哦，上帝预知这些事情发生，上帝来一个补救，都不是，乃是上帝在当中总是带一点挑衅，让那些恶人更加显出他的恶来，让他知道他的灭亡是应该的，也让那些神所拣选的义人在失败中被神造就，被神修理，被神对付，从而更加向神。这是两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看到整本圣经，我们要正确的这样的看见。看到没有？结果呢，撒来跟使女夏甲开始争分吃醋，看什么呢？那对于丈夫来说已经什么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他必须要体恤妻子的软弱，他在不理想当中，那只能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妻子，毕竟撒来是主母，夏甲是婢女，所以呢，亚伯兰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你看到没有？祖母可以苦待她，那对婢女只能选择什么？逃走。好，这我们看到什么呢？哎，那是不是神透过夏甲这个使女所生的孩子，神就不管他呢？神就在我们用的要任凭他呢？他生了以扫，一看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海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看到没有？喂，这后裔是不是敬畏神的后裔啊？当然我跟你说大部分的都不是，对不对？从以色列民来说，他什么叫以实玛利的后代。哎，以实玛利后代成为什么人？伊斯兰的什么？今天我们看到，从今天我们看到是伊斯兰世界的祖先。哇，你到底知道？哇，上帝既然知道什么，我们有人说哦，这个人怀孕了，怀了一个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话，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叫孽种。孽种从那角度上把他给杀了算了。但是上帝很奇妙，上帝并没有这样做。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耶和华的使者对撒来，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哎呀，这个是麻烦，在我们看来，这个都是麻烦的。上帝照样给夏甲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在我们今天看来真的是不好的，对不对？不好的事情。但是有时候神就是借着不好的事情继续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就看到连这些不敬畏神的人，他出于谁啊？都出于上帝本身，上帝使用的工具而已，神所命令的事情在地上发生的事情，看到没有？你看在十一节说，你和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你看以实玛利就是什么？就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先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了在这说话，耶和华说看顾人的神，应该说在这里我也看见了看顾我的，看顾我的吗？ 喂，这个时候你要两面看，一个事情看，就是什么？神应许给他。有人说不是吧？这是任凭吧？任凭亚当夏娃犯了罪，任凭后来什么？夏家就把这个孽种就生下来，神也无可奈何的就让这个什么，知道他预知到将来亚伯兰会什么，啊这个什么，以实玛利会什么，是用这样的心呢，他们也会什么，很多他的什么，你看到没有？也按照后裔积极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到底是神主动还是神被动的？啊，是神只是接受这个客观的事实让它发展吗？你看到没有？什么？在这什么？第十节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对不对？谁让它发生的？上帝嘛。神必使他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然后呢，你看，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给起名叫以实什么？玛利，连名字都是上帝起的，不是撒拉起的，也不是夏甲起的。看到没有？哎，这边他说他为人必献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时候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看到没有？哎，所以你就天天想啊，问伊斯兰人是不是像什么野驴呢？哎，我们说以前的什么那叫什么拉登，对不对？然后后来典型代表也好，你说还有不管现在说 ISIS 对不对？看到没有？这些的发展，我们到今天会越来越清楚上帝这些，可以说立宪在4000多年前说的话，没有含糊的，没有含糊，越发展越证明这个就历史的发展，越走进末世，你越见证上帝说的话永不改变，神的话语是句句精准。神的道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看到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你看，确实整个的以色列住在什么？基本住在什么？那阿拉伯世界好，伊斯兰世界就围绕着什么？以色列对不对？在东边，叙利亚北边有叙利亚对不对？再往东一点有什么？伊朗这边往下有什么？你说那些什么什么也门呐、啊，什么什么什么阿拉伯什么联合酋长国啊，沙特阿拉伯啊，就不断的往南排哈，从北往南排，对有这边再往外面有伊拉克对不对？哇，整个这排下就这个周围环绕着。这个他们叫众星捧月，那以色列现在半月形的是吧？众星捧月嘛，那个众星不是好的，往往跟犹太人是世世代代永远为仇的，这个要命啊！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如果从人的理性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来接受。但是感谢主是什么呢？你看第13节，他说：“哎。”耶和华，我看见耶和华看过我了，所以这井名叫比埃拉海莱，这并这井正在加里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很奇妙哦。前面谁跟他起的名字？神对夏甲说，对不对？说这个名字，他儿子叫什么？怀孕时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后来亚伯拉罕真的就给他起名叫什么？亚伯拉罕给他起名叫什么？以实玛利。你看呢，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年86岁，立他生，后来他自己亲生儿子以撒是差几年啊？
14年。
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萨拉90岁，对不对？后来生了以撒，也就是现在萨拉是86岁，不是，萨拉是什么？76岁，对不对？76的时候，就萨拉76，亚伯拉罕86，看到没有？好，那我们这一章看到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当然我们看到他也不是，从我们从12章开始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什么呢？看到上帝在带领着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位很敬畏神的人，他也不是哪怕被主所拣选之后被神呼召，他也不是一个信心一直就是刚强的人，他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如果我们被神拣选的人，一方面我们的心如果是被神得着，我们要向着神来追求，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要接纳我们的本身的一些肉身的存在，所以我们是本于信，主已经确认给我们带来带领，我们不可以轻看神的恩典，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信仰当作一个宗教而已去假设去推理，就是你真的在主里面出生了，你就知道你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个伟大。然后呢，其实不是说你喂谢弟兄为什么被拣选呢？是不是你在你信主那一刻呢
创世以前？
对呀，是在你出生吗？
也不是，创世以前。
对呀，所以看到没，上帝的带领了吗？这个就是上帝所带领的。反过来讲，那些没有被上帝拣选的人，是他们的罪是知道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他们的罪足以让他们面前死亡，但这个出于谁呢？也出于上帝，上帝在掌管一切。所以上帝当神当着，但是反过来一切的事情的发生是为要叫神的儿女得益处。所以我为什么让你明白这个概念呢？你就不会过分的纠结在这里说哎呀，我们会抱怨。什么抱怨呢？人呐、啊，从人本的体验经历会有抱怨吗？或者是要么讲你自义，哇下甲这家往前推，生了也是玛丽真麻烦真麻烦，这个现在给我们现在都带来灾难，将来还要更大的灾难。这伊斯兰世界，我总是觉得现在这个武汉病毒真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瘟疫是什么呢？病毒是什么？就是将来这个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强大，而且这个世界上敌基督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联合起来抵挡神，来攻击神的教会，那个才是野兽般的作为。所以他们说野驴呢，真正的野兽不是说真的什么野兽能够给人带来灾难吗？那个灾难是有限的，这个野兽是什么呢？就是人面兽心的那种号，那个才是野兽的危机。人只要不敬畏神，那个人邪恶到一个程度，绝对比任何野兽还野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给人类带来的。当然这个你要抱怨吗？不是的。所以我们说包括以实玛利的出生，哎呀惨啦惨啦，如果这个夏甲生了这个，就算哎你这样的给祖母让你跟怀孕了，那你如果你把这个孩子不长大就好了，或者说他生怀孕就把他消灭于某福之中，或者在之前那里我听到哎呀这怪什么，怪的是萨拉，萨拉怎么能够给亚伯兰让他的使女，再也怪亚伯兰，亚伯兰这家伙怎么能够没有好好的去等候神呢，再怪到上帝，上帝说哎呀，上帝说从你本身所生的那么不清楚，你应该说什么？从你和萨拉所生的才能够算你的后裔吗？这发现没有？只要你产生抱怨的时候，你抱怨的不是摩西亚伦，你是抱怨上帝，你抱怨的不是萨拉夏甲以实玛利亚伯拉罕，你是抱怨什么？上帝。我告诉你啊，很难，我们记住这个圣经的解释里边，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看起来简单，但是我们思维其实往往上不上轨道的，你发现没有？ 你会很剪不动理还乱的，你怎么讲你说哎呀这个事情真是麻烦了。如果把你放在那个时代，当你放到这个时代，你的怨恨会更深，你知道吗？我们的祖先亚伯拉啊，你是星星之父啊，萨拉、啊、你是我们的众生同学们吗，什么什么多国之母啊，亚当是夏娃是众生之父众生之母，你这个是多国之母啊，结果呢现在你这个犯一个罪不怎么样，可影响到我们今天啊，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如果你没有看到神的主权的话呢，你会很麻烦，你的心也很混乱，你知道吗？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看到没有？神透过他儿女的软弱、失败、跌倒，来让他的儿女们学习人生的功课。你不要把这个历史当成一个历史事件而已，不痛不痒的而已。其实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上，上帝的工作当中也一样的发生，每天的发生。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警醒上帝跟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真理，一定不能含糊。千万不要把上帝的话语里大概神这样说的，大概神说的意思是可能是这个意思。我们说有一次老子那些祷告，主啊，求你祷告，说主啊主啊，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我把弟兄们吓得一身冷汗，哇，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那我们怎么办？他说圣经这样说的。弟兄说没有吧，真的，你老子没说，你们这也怎么读圣经呢？弟兄们说是吗，我们确实对圣经不太很熟，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老子们说打开，老子们很熟圣经，哇，原来主说他称呼主啊主啊都不能进天国，你看到没有？就弟兄们说一看眼睛在大里，哦，不都能进天国。哦，老子没，哦，原来是这样的哈。答案的两个字稍微什么，他说都不能进天国，耶稣说什么，不都能进天国，看到没有？这个一个字之差一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神的话语，一个是对本身真理本身的领受，第二呢还要注重这个经文的上文下理，还要注重这卷经文所讲述的对象是谁，还要看他的时态，他的语法，还要看什么，很多的整本圣经对这个事情的经文的理解。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对神的真理要认真，不能是大概可能，不能是推理。虽然有的弟兄们会讲，哎呀，这个观点在教会史上两千年争论不休的，所以我们也不用搞清楚吧，搞清楚干嘛，哎呀，累死了，对不对？还搞得人与人之间不和睦，何必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们是以这种随和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可能我们就在想，就算了，大家不要，反而要搞清楚的人反而什么变成一种压力了。什么要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呢，我们知道，其实亚伯兰跟萨拉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对神话语的理解的有漏洞，而不是神启示有问题。神的启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要从你本身所生的，从你亚伯兰本身所生的，就包括了你的妻子，你丈夫的妻子的头。所以因为他在神话语领袖的一个偏差，萨拉他的心是为着神的缘故，也为了丈夫的缘故，跟牺牲，甚至牺牲受屈，因为他自己说的他受屈，把自己的婢女跟丈夫同房，结果怀孕了，不但牺牲了自己的这种祖母的这样的对丈夫的那个纯洁的那个爱情，结果也是怀孕导致祖父之间的争分吃醋，开始彼此祖母苦待使女，使女只能选择逃离。但是感谢主，神仍然在掌管整个事情的发生。大家你千万不要担心，这个在上帝的控制之外，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会有担心，知道吗？ 今天你遇到一些事情，包括遇到武汉病毒这个什么，我们说这个冠状病毒，为什么会有担心、恐惧、忧虑呢？就因为你觉得会神好像不够掌管，万一神管不了那些罪人嘛，神任凭那些罪人继续犯罪作恶，我们怎么办？我们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神他每天与我们同在，他也什么掌管着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真的要有这个确认，你才能够在神里面享受对神的那个信任。我告诉你啊，不然我们的信心都是打折的信心，你知道吗？那个信心总是觉得，哎呀，我知道神是伟大的全能的神，但是你知道吗，神有时候这事情他不管的，他是给人有自由的，无论对基督徒自由那麻烦了，基督徒越自由，到时候反正我得救了，我飞天反正晚上悔改，这个麻烦。那不信的人呢，就哎，那怎么办？那我们还是要自己行动吧。看到没有？我们叫喜爱行动，基督徒顺服是应该行动的，但是不要跟着上帝的时间。我们看到什么呢？下撒拉行动了，走在神的前面，亚伯拉罕。最不该顺从的这一次他顺从了，顺从的妻子，结果怎么样呢？生了一身玛丽。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危机就是伊斯兰世界，我一直相信这一点，他一定会将来这个世界最大的挑战的问题不是病毒的问题，是伊斯兰世界绿化世界，最后让最后的交战就是真的信仰上帝的人跟这些抵挡上帝的人，这个是猛烈的攻击。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什么？所以以斯玛利他什么？他是为人必先野驴，看到没有？他是一个跟以色列民开始对立，为什么呢？因为两个祖母跟病之间已经产生争斗了，所以就意味着，当然你说这个出于人吗？不是的，因为上帝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一个是使女的儿子是血从血气生的，从祖母生的那个孩子他是应许的儿女，明白吗？有上帝免疫的，我们接受就好了。你不要以为，哎，好像你是撒拉一个姊妹，好像你就不会犯那个错误，好厉害的样子。谢弟兄，我们觉得，哦，我要是亚伯拉罕，我当时就不会犯那种错误了。其实我犯的错误比他什么多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沾别的审判官，这都在上帝的带领里面。我们感谢主，但是呢，我们从当中去，反而从这当中呢，确实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个见解和教训。神就借着这些来继续造就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感谢主，神也多多忍耐宽容那个可能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以实玛利的后代。神更是看顾，以恩典恩慈来怜悯拯救我们这些神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关键是我们怎么守住我们每天的本分，怎么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怎么每天借着他真理的领受来到我们的生命的影响，来到我们的态度的每次的决定，面对试探我们怎么选择顺从神还是顺从那个罪恶，每次或者当我们万一我们犯罪跌倒了，我们选择悔改呢，那什么认罪悔改呢，还是要继续用更多的谎言来掩盖我们的罪恶呢？当然上帝会负完全的责任，那上帝仍然他所爱的儿女他还是要管教修理甚至击打我们，神力是帮还是会帮助我们悔改，但是也看到这个世界是越久越恶，确实不能给我们带来希望，这都是在神的命令当中， 让我们能明白。所以今天呢，十六章呢，可以说什么？是可以说是在整个亚伯兰的一生里面，一个在信心的一个很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低谷里面，是真的。亚伯兰跟撒拉一生里面最大的一个可以说失败，在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但是感谢神，人人在他的带领里面全会保守。虽然他在这里看到，你看到这些，你要记得以实玛利的后代也在上帝掌管之下，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人类自然繁衍的，神让他就自然繁衍。当然神也设立了自然繁衍的法则，但是也确实神是以东帝，哦不是，神是个这样，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成为多的不可胜数的那个后裔。和我们也后来什么看到呢？就像到后来一样，神给什么雅各有十二支派，对不对？神也给以东什么他的哥哥以扫生也有十二什么族长，你看到没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我们人的领受无法想象，但是感谢主，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收住我们的本分，来用他的话语每天来引导我们。神所爱的他要管教，神也会真正的后果不是我们能承担的，还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所做成的救恩来补全我们信主之前的我们的缺陷，甚至也会补全我们在信主之后所有的缺陷，我们的犯罪跌倒，我们的错误带来的问题，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只管每一天收住我们的身份，收住我们的本分，在主的恩典里面去信靠主。好，所以今天的十六章呢，我想呢，我们就时间因为不是很内容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仍然还是就停在这里，就看到了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相当的。他夫妻之间的一个属灵的低谷，带来了一个人类的危机，这个也是上帝所命令的。我们不要去抱怨，我们不是在这里，我们有资格来去回头来想判我们那个以色列的那么伟大的信心之父，我们没有任何一个资格。但是呢，上帝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作为，他继续带领我们前行。好，那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大家再有什么交通，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首先我们要感谢你，必须承认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你的话语从来是没有转动的影儿。主啊，你的话语从来没有含糊其辞，你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也应许亚伯拉罕后裔中的一位后裔要使万民得福。主啊，你也应许亚伯拉罕要从他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他的后裔，他的老仆人不算，下甲生的也不能算。只不过呢，在我们看到了撒拉以及亚伯兰这些话语的理解的一些偏颇，没有更好的去思想上帝本身的话语中的意义，所以我们的立场会决定了我们的行为。结果撒拉就想用人的方法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心是好的，从人来感情来说，但是却不是上帝所指引来方向，结果他就先用人为的方法来补救，想来成就上帝所有应许给他们的未来的那个祝福。结果呢，撒拉自己受着委屈，把这使女给下嫁给亚伯兰同房，结果亚伯兰真的 使得夏甲能够怀孕。主啊，这就看到了人类的婚姻不断的受到，也受到一些伤害和玷污。这就是我们看到人类的婚姻观为什么又来堕落，因为我们的始祖希伯来的祖先亚，不但亚当夏娃犯罪罪进入家庭，但是我们看到了，所以希伯来那个祖先，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兰，同样面临婚姻真理的领受越来越不那么严谨，主要使得他听从妻子的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就跟夏甲同房。我们看到这就给整个人类带来的一个危机。三，感谢主，这我们说必须看到这是神所命定的。为什么？因为你使以实玛利的后代也能够不可胜数的这种繁衍人数，你也让他在以色列的东边成为大国。上帝就把这根刺加在了以色列人的身上，也把整个伊斯兰，后来发现伊斯兰世界的这根刺加在了你的教会的身上，使得我们历史历代的教会开始，特别是从中世纪那个开始，我们看到很，当然那天也看到了那个伊斯兰世界的那个跟以色列人也好，跟有基督信仰上帝信仰的这个，虽然天主教是黑暗的时期包括了，后来他一直对神的国度的这个仇恨嫉妒，使得以色列人的后代跟以实玛利的后代世世代代为仇。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其实这个不是在意外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在给亚当夏娃的那个救恩之约里面已经有了，你说女人的后裔跟蛇彼此世世代代为仇。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的那位后裔却要击打魔鬼的头，虽然魔鬼要扇你那位后裔的脚后跟，但是主，你是得胜的主，你要从死里复活。主啊，赞美，让我们更好的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好的来到你的面前，看到主你的作为，就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是吧？看到我们的亏欠，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失败，看到我们对你的话语的一些一知半解、断章取义，或者按照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情感和喜好来选择，解释一些神的话语。但这个本身看起来没有多大问题，但会直接给我们带来我们生命里的一些破坏，我们的实际生活应用方面的一些伤害和对别人的破坏，对自己的破坏。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使得这一章的内容成为我们的见解，然后我们却能够忍人来赞美神，能够看到上帝你自己的美意，而避免我们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成为一个好像居高临下去审判这件事情的人，还是让我们从当中，让我们明白神你的心意，透过这个事件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人生的功课，好让我们更好的在你的话语上去下功夫，去清楚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顺服你的旨意去生活，等候住你给我们的时间，是吧？你必定成就你的心意，是吧？我们真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靠人的智慧、人的聪明，那是靠着你耶和华你自己的大能。我们谢谢祝福我们今天这个礼拜二的时间，继续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带领，让我们也继续的在你的爱里面继续的成长，也祝福我们现场来到这个弟兄姐妹也好，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也好，都求来看过，是吧？保守我们在这个，特别现在这个疫情的问题到底 谁说了算？到底不同的相反的一些观点，对立的一些说法，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分辨真假，也无法分辨真正的权威还是所谓的人的看法。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不是坏事，但让我们不是只是过分的受到这个影响。让我们继续来到神你的面前来，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我们只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也能够借着明白你的真道，领受你的真道，然后开始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你美好的造就的效力，好让我们更好的得到你的造就，得到你圣灵更多的恩膏，开启你更多属灵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去你的样子来，让我们能够在各种的情况里面都能够有一个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态度，靠着神来面对。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你启示你的真理给我们，然后给我们圣灵亲自保守这些真理在我们生命中的应用，就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你祝福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赦免亚伯拉罕跟撒拉所犯的罪，主啊，你也在以实玛利出生这个事情上，我们仍然相信主你是掌管的这件事情，直到今天都不但不是在你的意料之外，也不都不是在你的掌管之外，就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感恩，继续的来守住我们的本分，做好我们每天所要做的事情。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我们还继续要纪念，我们必须才答应跟那个莫康弟兄来祷告，因为他现在在贵州那边正在可能跟来看他那个店面的那个客户在谈生意，我们盼望你给他能够谈得很融洽，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当然你也不会让弟兄去亏损，合理价格能够把这个转让出去，然后你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因为他自己现在真的是愿意把这个把生命摆上，愿意来追求主，来服侍主，同时给他在不断的开了给他一个养生的这个途径。我们相信你说天空的飞鸟也不动也不收，你上去养活他。我相信这个弟兄本身他不是好吃懒惰，也不是不愿意做事，就是因为他现在做事反而只是觉得自己与神疏远了，连正常的不可停止聚会这个他也做不到，那自己的灵修也变成是，特别是读经，他觉得已经是被影响很大了，所以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敏感度，你的圣灵关照，我们求你来帮助，按照他所愿的来给他成就，既给他能够将来给他更美好的荣耀神的，不是那些当然不是非法生意的工作的一个正常的赚钱养家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你更给他一个在属灵国度的追求，真理的装备，以至于有一天被神更好的使用。因为他毕竟不义族，我们希望这个弟兄在不义族里边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在不义族里面开始翻转这个民族里边的那个劣根性的东西，拯救一些要拯救你的灵魂。所以求你来带领，接着今天唐伟我们晚上午或者晚上能够得到他从他来的消息，说好让我们弟兄们一起为他祷告。那么如果能够转让出去，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来到广州，然后边学习圣经的真理，边看看寻求一些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能够做，毕竟他要养家，还有他的儿子他在上学，主要求你来帮助来带领，我们相信你已经给他有美好的早就有美好的计划，只不过说我们是有限的，是无知的，我们只能一步步的在主里边靠着主来行走。谢谢你继续的引导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赐给我们从上头来平安喜乐。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十六章看完，下个礼拜来看十七章，看十七章。 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那现在广汉的弟兄有什么分享？